第三集，老爹转脸看到啃着萝卜从锅屋里出来的盛来，气不打一处来，说肯定是盛起那孬孙拆你回来的，你看见没？马上整个厂区都要拆个片瓦不留，鸟毛不剩，通通交给高丽棒子了。他居然能在这人心惶惶的档口结婚办喜事，撞上四邻不背后说俺老丁家趁火打劫才怪，八成是那小鸡抠的娘们搓使的。不趁儿子办事捞一把，以后庄林都拆散了，先前给人家红白事出的礼钱找谁赚回来啊？盛来跟老爹向来没有多话说，迫于威严赔几句善笑就跑来大爷家，见几个人正在院前的场上用几根碗口粗的竹竿搭办酒席的大棚，其中就有打小和他赤脚光腚撒尿和泥长大的伙伴二歪。二歪原名二逼，由于前面家里夭折了一个小子，爸妈怕他再有闪失，干脆起个越难听越不会被妖魔鬼怪带走的名字，图个好养活。只是这二逼两字实在让人难以启齿，后来人们见他讲话口齿含糊不清，嘴还歪个歪个的流着哈喇子，就慢慢把二逼改叫成了二歪。这二歪憨头憨脑憨大个，有蛮劲又肯出笨力，庄上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都欢喜叫上他给搭把手，当然这手也不是白搭的，搭把手二两酒嘛，二歪也乐此不疲，吃人家的自然省自家的呀。这一次听说盛起要结婚，没用叫就颠来了，用他跟盛来的话说，谁让盛起是你哥呢，俺俩割头不换，你哥娶媳妇儿就跟俺娶媳妇儿一样。快当小叔子的盛来自然不能在边上闲着，挽起胳膊帮着拾灵活，从几个帮忙人嘴里叨弄中也顺便知道了关于农场整体拆迁的大概缘由。原来现在全县从上到下都在逼干部招商引资，叫做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头上有指标，你五十万他一百万的，完成就提拔，完不成就摘乌纱。镇里几个在编干部被挤兑的没几个正常上班的，都被撵出去无头苍蝇一样招商去了。虽然十网打鱼九网空，但遇到一网就成功，这不还真让镇里的人五部长撞大运捞到一网。他在东北老部队那边碰到一个韩国大客商，硬是靠连贯三海碗宁城老窖的诚意感动了人家，人家来这一考察一下就看中了农场这块靠近国道的上千亩平平整整的土地，一拉哇啦比划一通，当场拍板要投资多少多少亿美金在这里建个韩国城。至于建起城来主要做什么的众说不一，有说造汽车的，有说造飞机的，还有说国务院特批开赌场的。二歪认真纠正都不对，最对的是要在这里建个世界上最大最大的，生产最结实最耐磨损的，用多少遍都不破的避孕套工厂。作为平头百姓，地征去干什么用不着去管他，哪怕征去种大烟建婊子院关俺屁事。关键是这征地的补偿太低，一亩地补两千，还有十年才能补清，这还不能炸窝吗？这次不像上次，上次修高速只占了边上十来家的地，所以厂里大部分人都袖手旁观，甚至幸灾乐祸。这一次可是全场覆没啊！众乡邻急忙找来盛来他爸，这个在农场多少还有些名望、有些墨水的老厂医，写万民书，就是要为这事儿到县里申诉告状。盛来没家没业的，补偿也摊不到他头上，这事儿放不到他心里去。他心里每时每刻装的是不辞而别不知去向的菲菲。临来时他又去了那第三层地下室，门仍然敞着，床仍然塌着，老黑猫仍然瘆人的叫着，看来菲菲是铁定有事了，最起码是回不来那房间了。他长这么大头回遭遇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一想到有可能再也遇不到菲菲，他就把牙咬得咯咯响，攥紧的拳头直往墙上夯。盛奇打电话给家里，说要等在省城采购好家用电器和床上用品后才和对象一起回来，顺便还要等女方家的老舅爹和大舅哥从浙江老家过来，这样到家正好是星期三正日子，让家里这之前把一切都张罗好，一到家就放鞭跳火盆，算是千里迎亲上门了。儿子快三十了才娶上媳妇儿，而且是有钱的南方蛮子，让盛来大爷和大娘喜得屁颠屁颠的，贫光家底也要大肆操办一番。 尽管房屋过不了多时就要拆迁，但还是专门从县里批发市场买来上好的粉色涂料粉刷一新。刷涂料这事儿就交给了盛来和二歪，两人头顶旧衣服，边刷边拉呱。凭二歪这档次也拉不出什么国际国内大事来，无非是附近哪个庄上老公公趴灰了，哪个小寡妇偷人了一类的龌龊之事。每说一件，二歪本来就不正的嘴会因鄙夷不屑而显得更歪，对女事主一律斥之为骚雅，对男事主一律斥之为骚棍。盛来知道二歪历来就深恶这个，在学校时每看到哪个女同学跟男同学眉来眼去有点黏糊，就会跑到自己跟前愤愤揭发，然后由自己挑头组织力量在适当场合数落出来奚落一气。
哎呀，你哥盛奇也是骚棍一个，你晓得不？
二歪突然神秘兮兮地说。盛来摇头，不晓得。你晓得？
俺也是这两天从盛奇这几个来帮忙的归种地们
胡沁中偷听来的。二歪歪着嘴扯扯拉拉连损带骂的把偷听来的内容添油又加醋的转述一遍，说盛奇这对象是学流风学来的，他有天下傍晚送完水，骑摩托车路过一家医院附近，有个腿上打着石膏的小女子以为是摩的，就叫住他，让他把自己送到一个小旅社。盛奇觉得反正是空车，又见女的长得怪好看的，就将错就错把女的捎上了。到了旅社，见女的包的是单间，就跟人家磨磨蹭蹭拉闲瓜。这女的说是浙江一个小水泵厂的推销员，三天前到这里来推销产品，被一车撞倒了，司机把她送到医院后趁空逃跑了，幸亏自己只伤到左腿和腰部，可老家那边路遥远，要等三天才能赶过来人。盛启开始可能是好心，看人家移动不方便，帮着拿这拿那，见人家换后腰的膏药够不着手，也上去帮忙，可一眼扫到人家露出的半截白嫩屁股，好心就变成了色心了，嘴里说帮人家揉揉伤，结果越揉越往下，揉着揉着手就揉人家裤裆去了，俩人那还不干起来？这女的腰腿都伤了，俩人怎能干成呢？也趴不上去呀。盛来表示不可思议，因为他好歹看过两三回镇上录像室放的1块钱5部的港台片，那里面男人和女人干的镜头都是以男人趴在女人上面结束的。二歪从梯子上下来倒涂料，凑近盛来耳边说，
你哥跟他几个归种弟们亲口交代的，那女的横躺在床上，那条伤腿高翘在桌拐上，那个地方正好张开来，她站在床沿边正得架，还能使上劲儿。
盛来脑子里正要去想象着当时会是什么情景，兜里的手机响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菲菲，急忙接通，连呼是菲菲吗？是菲菲吗？里面回应的确是个女生，但一听就不是菲菲，也不是上次那个王保整的女老乡，嗓门又大又冲，说我还要问你呢，菲菲的手机怎么在你手里了呢？看来又是一个菲菲原来的师姐或师妹，这回口音倒好听懂，因为电视上一演小品或一放农村事的电视剧都是这味儿，东北那旮旯的玉米碴子味儿。可偏偏乡间信号不好，声音时断时续，害得盛来一会儿弓腰，一会儿下蹲，一会儿爬上梯子找最佳接听位置，最后跑到室外的场院，折腾半天还没有听到一句完整话。场院里支好的席棚下，请来的几个厨师已经抡起大勺飞起快刀操练起来了，卤炖炸烧全都开始，满院喷香。二歪看盛来急，自己在旁边帮不上忙也急得不得了，跟上跟下又跟着到屋外，见盛来站在凳子上摇摇欲坠还嫌矮，干脆把他两腿往肩上一扛，让他骑着自己满地转悠接手机，直到头上的盛来不再撕破嗓子啊啊啊了，才把他放落地。
是谁的电话？你对象？
二歪喘着粗气问。
瞎扯什么？
盛来不想告诉没用的人。
那俺刚才怎么听你喊菲菲菲菲的？
哦，喊菲菲就是对象啊，
哼，我还喊你歪歪呢。现在不都兴这个吗？不连姓再把名字叠着叫，就说明有那关系了。好嘛，才进城几天也变成骚棍了啊，老实交代，跟他睡过了吗？
去去去，一边去啊。
那摸过奶子吗？ 滚滚滚远点。
那最起码亲过嘴了吧？
你找扁啊。盛来抡起拳头，二白躲开，但嘴还不依不饶。
那肯定抱过对不对？脸红了吧？红了红了。哎，你敢不敢赌咒？
切，跟你赌这咒我嫌得蛋疼。剩下的活啊你包了，我得去有点事儿。盛来急于脱身，一来是接到第二个追问菲菲下落的陌生女子电话让他心慌，二来是二歪直截了当的生猛追问让他意乱。
跟菲菲之间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何种程度，是甜是痛都埋在盛来的心底，别人无从知晓。但那股急切要找到菲菲的焦灼，就像院子中大黑锅里正炸着皮肚的热油，噼噼啦啦的沸腾着，随时都可以喷溅出来。
不能再待在这儿了，一刻也不能，得赶快回省城，越快越好。
婚丧嫁娶在乡村历来被视为头等大事，出于好面子也好，爱攀比也好，还是重情重义也好，反正谁家遇到红白喜事，不管家境如何，哪怕穷得当裤子，都要大操大办一通。农村的孩子就更没得说了，在他们看来，没有比庄上有人娶媳妇办喜事更欣喜若狂的事了。丁胜来小的时候还是农村刚吃上饱饭的时候，平时油水毕竟不多，要是小到某天某日老爹或是爸妈将带自己去谁家谁家复习，那就什么心思也没有了，整天就咽着口水翻着日历盼吧。农村吃的是流水席，没有准点，一排十桌，人够一排了就开席，你要想赶上早排就得去抢座位，常常是上排人还没吃完，下排人就把一条腿插到大腿凳里候着，一对一紧盯。洗礼开始，主家会先上四个果碟子，有染红的花生，甜腻的蜜枣，香脆的芙蓉糖和松软的桂片糕什么的，让大家分了带回。后面的加油就是大人常说的大盆外加一盆汤。盛来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后面上的菜叫鬼，只知道鬼里有大肉坨子五花肉，都是用来痛快解馋的特别好吃的大菜贵菜。长大以后解馋似乎是退居二线了，闹喜变成了首要喜好。正和那话，不闹不喜，那时还没有像现在人花钱找人哭丧呢，但花钱找人领着帮孩子闹喜早就实行了，是办喜礼的规矩，闹喜可没规矩。要硬说有规矩，那就是三天无大小，从接亲乔客到回门几个法定程序，你想怎么闹就怎么闹，想闹谁就闹谁。这样说吧，只要不被闹的人摆弄闭气，闹多大都不为过。庄前庄后还没听说过谁家因为闹喜闹翻岔的。盛来这帮二半大的孩子中，有不少都是由开始跟着看热闹，到帮着起哄，到混水摸鱼，抽空尝试，在闹喜的实践中逐步完成了性的启蒙，多少懂得了男女之间那么回事情。盛来至今还记得那时班上有个因个头小巧而绰号金丝老头而简称金丝的同学，有次参加闹喜后竟几天几夜舍不得洗手，后来他悄悄告诉当班长的盛来一人，自己那天趁乱摸到了新娘肉乎乎的奶子和软乎乎的肚皮。不过盛来在这方面是属于开窍稍晚的，现在盛来已经坐在了回省城的客车上，这可是在县车站正规购票上车，一路不停不靠不稍招手客的特快大巴。电脑里打出来的票清楚标明票价，比来时贵了一倍还多，但盛来已经不在乎了，就像已经不在乎少吃了几个解馋的大肉坨子，不在乎错过亲堂哥的婚礼和最新人的闹喜一样。他现在一门心思要飞快赶回省城，因为那里手机信号好，可以接到菲菲或菲菲他的师姐师妹打给自己的电话。如果这两天菲菲或他的师姐师妹打手机找自己，而自己却因没有信号接不到，那还得了？不做兵不做保，做个伴郎三代好，谁走你这个做小叔子的也不能走啊。按理你就应该正日子那天跟着新郎官后面挨桌敬酒，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得放一边放啊。我看你啊是摸天鬼擤鼻涕，越大越水溜，真是个小鬼见不得正太阳，狗肉上不了正席的货。沈来老爹对前来要钱开溜的小孙子没好气的数了一通，幸亏他正集齐老爹和全场反对拆迁领导小组秘书长的重任于一身，无心顾及其他，不然他就把盛来的腿打折了，也不会容他临阵脱逃的。
很显然，此事在盛来心目中，找到失踪菲菲的下落就是无事可比的天大事，因为菲菲就是他心目中无人取代的人。刚到省城没多久，盛来的手机就有呼叫了，而且是短信，让他激动的快拿不住手机的短信。你在哪儿啊？怎么不来找我？这么快就把人家忘了？他眼前分明感受到菲菲嗔怪的目光，耳边分明回响着菲菲抱怨的语调，边激动边抽搐的鼻涕，边抖着手指指出，文本回答，半天才笨拙的按出，告诉地点，我去接你，八个字发出去，不一会儿短信回复，我这里接手机不方便，你打10176870，听给你的留言，有急事。盛来毫不犹豫就打，先听到的是喘息声，后是呻吟声，再后是一个娇滴滴的嗲女声，哇哦，我好寂寞，好想要，好需要你哦。来吧，别开始就说脸红的话题，女生是需要前奏的哦。吓得盛来面红耳赤的赶紧关了，手机又接着响，这回干脆播的是配乐广告。体验真切快感，体会少妇激情，手机播10157807999，感受压抑欲望，听美女激情原声讲述私房自白，久违的激情又被点燃，反抗无济于事，渐渐不再挣扎，超乎你的想象，满足你的好奇，爽你爽到流鼻血。就像无意间捅破马蜂窝一样，一两天下来，这样以赤裸裸的挑逗和色眯眯的速配为内容的短信蜂拥而至。这还不够，还有让他发什么数字多少号码去砸天降幸运金蛋赢得几千块钱的，发多少多少号码到多少多少号码回答猫从高空中下落是前爪先落地还是后爪先落地的，神雕侠侣上杨过称小龙女是姑姑还是姐姐的，夏威夷火山喷发死男人还是女人还是一个没死的，再不就是让他发姓名到多少号码看你命中几两几钱，算你一生吉凶祸福婚姻是非，发生日八位数到多少号码教你怎么增强桃花运，怎样增加性高潮。满怀期待跑回省城信号好的地方，原本要等的是关于菲菲下落的讯息，结果等来的是稀里哗啦乱七八糟的一堆短信垃圾。盛来好不气恼，感觉自己一度虔诚的心被肆意的玷污了。到了第二天上午，手机一直没有动静，盛来等送完奶回来的路上才察觉到，掏出来一看，机屏上显示四个字，限制服务。他看路旁有个书报厅挂着公用电话的招牌，就过去打电话问联通服务台这是怎么回事，人家让他报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帮他查询后答复，你手机里没钱了，被本公司封锁了，现在我们这里正在搞优惠活动，请你快来交钱。盛来这才明白，接收和回复那些短信是要被扣钱的，而且扣得不轻，手机里上百元的话费没听响就一分不剩，顶上自己哼哧哼哧的送八九十瓶奶，怎么不心疼。他没好气的放下话筒骑车就走，走了不远又想起什么折了回来，电话费没给人家，他把五毛钱递进书报厅窗口，没想到被里面的人又退了出来，伸头向里一看，原来看亭子的竟是自己上次冒昧帮助上公交车的残疾小姑娘，没想到她还对自己有印象。残疾小姑娘向盛来无言的笑笑，示意他别客气，盛来也回报一笑，收起钱走了。残疾小姑娘的笑容暂时平息了他刚才的怒气，但跑大老远的联通营业厅充了不少元话费后，又越想越窝火，越想越觉得被发短信的耍了，算了，操了，操得鼻青脸肿，中午两块钱的盒饭没吃完就摔了。他咽不下这口气，登上自行车来到一家打长途只要三毛钱一分钟的电话超市，选个靠墙角的卡座，拨通昨天第一遍回复过去的号码，撇着带着尖敏腔的普通话把对方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通，并用最狠毒的语言诅咒对方，如果再给他发些骗钱的狗屁短信，你全家老少都得艾滋病，烂逼烂屌死光光。花了一块钱，其实只六毛钱，他拍出一块钱硬币说不找了，宣泄出来，盛来顺气多了，忽然觉得好长时间没说这么多话了，没大声说这么多话了，没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么多话了。自打不上学，原先几个要好的同学各奔东西，要么留家干活，要么外出打工，
都俨然跟大人那样开始自谋生路，连喘气的空都没有，哪来说话的空？到了城里，你还没有张嘴问路，人家就远远的绕开你，顶多不耐烦的摆摆手，眼光根本不在你脸上停落。你和谁说话？谁又拿正眼夹你，跟你说话？这顺着气，手机又呼叫了，这回不是短信，而是带着本城区域的座机号码。接通，喂了几声，没有应声，生来心一紧，声音发颤，